这个等于什么？等于好像这里有一个梯子一样。那么这个梯子呢，就是最有，就是说这个最靠近神的天使，或者最靠近神的灵职。那么它是灵，但是它那个丰满度不像神那么丰满，所以它的善呢，不像神那样的至善，所以差一点，再差一点，再差一点。所以你看，如果越离开神越远，那么那个灵职呢？应该是离神越远，而且他善的度数越来越小，那最后呢，可以说是和神完全相反的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，因为他离开神很远很远了，那么这个最后的，就是说离开人或者物质很近很近的那个aeon，或者灵值，或者说是天使，那么结果呢，是他创造了这个。因为这样的话，不是神创造了宇宙，就是慢慢慢慢是不是神直接的，是经过了这个阶梯，一步一步一步到了最后，他离开神很远，然后呢，是这个灵值就创造了人，或者是创造了这个宇宙，所以呢，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就是他们的宇宙论，就是他们认为是宇宙是这么一回事。那么现在你把所有的阴阳里面的丰富加在一起。这就是所谓的丰盛，这就是 fullness，就是丰盛。那保罗用的词就是他们的词。那么，但是保罗要用他们的词来证明到底什么叫做真的丰盛，他们完全错了。他们幻想里面神分一点丰富出去，再一点丰富出去，所以呢，就有最高等的神天使，然后再次一点的天使，就最靠近神的那个天使，那个灵值也好，那是最高的。然后是次的，然后再次的，然后再次的，然后再次的，然后最后呢，可以说最低等的一昂，或者是最低等的那个天使，结果就创造了人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是人幻想出来的结果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叫做知识派，叫做 Gnosticism。那这个所谓知识派的人，他们基本的假设就是这样的假设。那么这个假设可以说对于整个的教会就带来了灾难，对于。哥罗西带来的灾难，后来对后来的教会也就带来了灾难。那么这个灾难在哪里呢？所以，我现在我很快的稍微提一下，然后你会发现呢，在哥罗西书里面也很明显的讲到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背景以后，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，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。那么，首先呢，我们知道，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，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，如果物质真是恶的，那么这里有几个点要注意到，就是说，这就是哥罗西。你看，保罗一直要矫正哥罗西教会的。那第一呢，就是如果根据这个做法的话，这个说法的话，那么主耶稣不可能道成肉身，所以主耶稣就不可能是人子。你看见吗？那不要忘记，我们的基本的信仰，圣经里面基本信仰就是说，主耶稣是神子，也是人子。他在船头睡着了，他是人；他起来斥责风和海，他是神。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前三个钟头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父啊，赦免他们。但是后面三个钟头，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所以他可以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，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身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整个福音信仰的基石，一面主耶稣是人子，所以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；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。因为他是人，所以他可以为我们死。神不能为我们死，所以他才能为有可能做我们的救主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但是现在你看见吗？如果根据这个说法的话，你就把主耶稣人子完全取消掉了。那么主耶稣怎么可能道成肉身呢？那主耶稣如果是我们的救主，那么可见呢，他道成肉身，他肉身就是身体，身体是恶的嘛。那主耶稣怎么可能？所以他们认为不可能。所以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异端怎么产生的？第一个异端是怎么说的？他说，第一个异端就是说，其实呢，主耶稣道成肉身，那个肉身不是真的肉身，他仍旧脚踩，他真的走在地上，但是他在地上没有留下脚印的，这是他们的说法，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身体，但是不是真的身体，因为如果真的身体的话，他不可能是我们的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你真的相信哥罗西的异端的话，第一，主耶稣不可能是人子。那么这是教会历史历代来，这是第一个异端。后来慢慢慢慢 有一部分的人他们就说好了，那么假定他们说有几个说法，他说好，那么有可能，那么好，他们认为说这个他们认为说这个所谓属灵的基督呢，他真的降世为人，在主耶稣的身上。但是呢这个属灵的基督呢，他是进到人的里面，他是进到人的里面，就降生的进到人里面，他是讲的属灵的基督进到人的里面，这是所谓道成肉，这是他们的说法，道成肉身。然后呢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离开，以前就离开了，因为他们认为说不可能，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想象，没有办法想象什么呢？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个主耶稣如果是救主的话，他能为我们受苦，因为钉十字架，钉在十字架上，而且又受苦流血，那么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完全不可思议的。所以这些人怎么明白圣，怎么领会圣经呢？他们说钉十字架的不是主耶稣，钉十字架是古利奈西门，然后古利奈西门钉了，然后主耶稣呢在旁边看的。所以这都是这真是所谓胡说八道，那这个真是随便他们怎么说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呢，这个就教会历史里面很多异端呢，你不要忘记这个，在这一点上很多异端从这里来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异端是说，这个主耶稣在巴勒斯坦他根本没有经过婴孩时期，一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成人。所以这些就是因为他认为他们就是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认为说，你只要是物质道成肉身，这个肉身就是恶的，是不可能。所以他们认为不可思议。所以如果你接受了哲学的思想，希腊哲学思想，你看见当他们同样不要忘记，这帮人也接受圣经，也接受福音，但是不知不觉的就把异端就带进来了。那最可惜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叫亚历山大·葛利勉，这个是很有名的教父，他毫无疑问在信仰上是非常纯正的，但是你看他有一个教训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啊，他在地上他没有感觉的，他也没有爱，他也没有冲动，没有情感。那么而且意思就是，只要人就一定会有情感，只要是人是物质，他们说这是一定是恶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给教，你知道这个就是给教会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灾难。那么这个是关于我们主的身位，他是人子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关于神子这一方面，你看也把主耶稣神的儿子就打了很大的折扣。那根据这一般理论，受了所有是中了这个毒的人，他们认为说主耶稣是很靠近神的，不过主耶稣是在所有这个神所释放出来灵旨里面其中的一位，表示主耶稣不是唯一的，而且他们认为说主耶稣是最高的那一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知不觉的就把我们神的儿子把他矮化了。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异端，包括不管现在你所知道的很多异端，有的说主耶稣是次等的神了，还有主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了，等等等等。你知道这些异端呢，可以说通通是从这里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哥罗西的异端表面上是第一世纪的，表面上是哥罗西的，其实你读整个教会历史，后来整个教会受影响都是跟这个异端有关系的。那么刚才我们是讲到对于这个基督，就是对于基督身位他所产生的影响。那么从这里还有很重要一件事，就是说对于整个基督伦理也产生了影响。因为如果你接受了这个思想以后，那么对于基督徒在地上的行为，他的道德，他的伦理当然起了很大很大的影响。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物质是恶的话，而且你永远不能改良它，你只有一个办法，就躲避它。如果躲避它呢，那么好了，如果你要圣洁的话，你只有一个办法，什么？就要苦待你的身体。所以这就是禁欲主义的产生，意思就是说他要什么你要不给他，他饿的时候你饿他，他要什么你如果有一个什么样的欲望，你刚好反其道而行。那么有的人就到修道院，他怎么样就是不结婚，他要守独身，这样他能苦待他的身体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他们都是不就尽可能让他饿，不能让他吃得太饱。所以你知道呀，马丁路德他到了修道院里面去以后，他就这个苦待自己，然后自己就变成个皮包骨头一样。那当初我们知道，你如果要圣洁，你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禁欲才可以。 所以呢，这个禁欲主义就是这种思想的一个那个结果。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呢，你知道，因为他们觉得你不可以洗澡，因为你洗澡就对你身体太好了。还有，你不光不可以洗澡，而且你不可以照顾你的身体，你照顾你身体，这个就是犯罪了。所以呢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常常的忽略它，就不洗澡，而且越脏越圣洁。那么怎么样？所以要圣洁到什么地步呢？就他一面走啊，一面跳蚤从他身上掉下来。那这是真的故事啊，你不要忘，这谁的故事呢？这就是圣方济的故事，你知道吗？圣光这些人，他们越圣洁，他，你看见他们一面走，一面那个这个跳蚤从他们跳下来，那么这个就表示什么？就表示他非常的非常的圣洁。那么这个还不止如此，他们觉得圣洁要怎么办呢？所以后来呢，有一般的这个人就做了这个修道修士了。第一个修士是安东尼，那么他怎么做修士呢？他就把自己啊，就第一个修士他安东尼，结果他当然一面他也有主的话了，那么他撇下一切所有，真的就跟从主，然后他自己呢就住到坟墓里面去了。一住就是十年的都不出来的，然后与魔鬼征战，很多人呢就特地要到坟墓旁边听他与这个魔鬼征战那个声音。那么十年以后啊，后来他出来，特别是这个勉励那些受逼迫的人，影响非常非常大的。那么这个也就是，就你越苦待自己越好，越苦待自己，那就表示你越蒙救赎，这是救赎的办法嘛。那你想想看，这一般都是基督徒啊，很爱主的基督徒啊，那怎么会落到这个情形底下呢？就是因为受了这个影响。那不止如此，还有人呢，就有一个弟兄啊，他叫做西面，他呢就把自己啊就锁在一个柱子的上面，那个柱子一住在上面呢，就住了37年，没有下来过的，没有下来过。那么还有后来跟随他的人呢，也这样就都通通住到柱子上面去，而且呢，每一年呢，这个柱子要高一点，每一年的柱子再高一点。你如果37年的，我高得更高了，他们这样就觉得能够真的算是很圣洁，这都是苦待自己嘛。那还有一般苦修的那些修士，他们把自己啊在墙里面挖个洞，那个这个洞啊，然后就关在里面，关禁闭。然后那个洞啊，就足够的洞，大的一个地步足够呼吸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有人就把饭递进去就好了。你这样苦待自己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在教会历史里面所有这种情形，中了什么毒呢？就是中了哥罗西那个时候的毒。那么这是一个极端，就是他为着就是说这种思想叫他们就产生了禁欲主义。但是呢，很稀奇，刚好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？就是纵欲主义。所以凡是在这个影响底下，一面是走禁欲主义的那个路，另一个走纵欲主义的路。那么这些人怎么会纵欲呢？因为他们认为说物质本来是恶的，身体本来就是犯罪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现在做一些不道德事，你现在你现在犯一些淫乱，这个没有事，这个你反而是一件好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身体本来就是恶的，所以现在呢，你是满足它原来的那个性质，所以你反而做了一件好事，你对身体做了一件好事。所以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合理化的。那么而且呢，认为说恶者恒恶，善者恒善，所以怎么样的话呢，你不会影响你的灵，不会影响你的魂。所以他们认为说，如果你真的假定说你真的很属灵的话，那么好了，你属灵，因为属灵是属灵，物质是物质，所以你再犯多少罪，这个反正是不行了，反正是不行了，但是一点都不影响你的灵啊。所以这一帮人就开始来纵欲。所以你看教会历史里面很清楚，都是这两种。还有你可以看见在基督中间有很多很多你看失败的光景，那些失败的人他们提出来的理论都是这一类的理论，都是一样的理论，把整个犯罪的情形呢把它合理化了。那么这是第二个，我们说过这个是这一种的异端呢，一面对于基督的身位你看见带来很你就带来就是带来很多的混乱。那另一方面，我们刚才讲过，对于整个基督徒的伦理，你看产生了